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这一季主日信息的主题是有福的人生。
我们今季的主日信息是有福的人生。
我们一句一句的思想耶稣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八福。
我一句一句这样来思想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所讲的八福。
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是耶稣教导众人一系列的讲论。
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是耶稣基督对众人教导的一系列的讲论。
在第四章的末了和第五章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有许多人来跟随耶稣。
在第四章的最后尾和第五章的一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
耶稣就上了山，在那里教导他们。
耶稣就上了山，在那里教导他们。
所以这段经文通常被称为登山宝训。
所以这段经文通常都是叫做登山宝训。
而耶稣在登山宝训的一开始讲的就是八福。
在这个登山宝训一开始耶稣就讲的八福。
对当时的群众来说，耶稣讲的这几句话让他们十分惊讶。
在当时的群众来讲，耶稣所讲的几句话是很十分惊讶的。
那时候在罗马政府高压的统治之下，绝大多数人的日子很不好过。
当时在罗马政府高压的统治底下，很多人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尤其是那些从各个城镇跑来找耶稣的，他们生活特别穷苦。
尤其是那些从各个城镇跑来找耶稣的，他们的生活是更加不好。
有各样的疾病却没有钱看医生。
他们有各样的疾病，但是没有钱找医生。
受欺压，生活无法温饱。
受欺压，生活没办法温饱。
像这样的人当然希望能够脱离贫穷。
好像这样的人，他们当然希望可以脱离贫穷。
但是耶稣对他们讲到第一句话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
但耶稣就跟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贫穷的人有福了。
他们当然希望不再经历这么多的哀痛。
他当然希望不再经历这么多的哀痛。
但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
但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
他们迫切渴望能够有强大的武力来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
他们很迫切很迫切这样来希望可以推翻当时罗马政府的统治。
耶稣却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但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所以这八福的每一句话都带给他们不小的震撼。
所以八福的每一句话都带给他们不少的震撼。
今天有一些不相信神的人说耶稣是故意用惊人的话语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现在有很多人即是不相信主的人呢，会说耶稣是故意用惊人的话来吸引人的，
好让大家愿意留下来好好听他讲道，
好让大家留下来来听他讲话。
还有人说耶稣是用心理学的手段来安抚群众，然后进而收买他们的心。
也都有人说耶稣是用心理学的手段来安抚群众，来收买他们的人心。
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仔细地读登山宝训，
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你仔细地来读登山宝训，
再看看耶稣的服事，
再看看耶稣的服事，
就知道耶稣讲这个八福不是故意语出惊人，
就知道耶稣讲这个八福就不是语出惊人，
也绝对不是想要收买人心，
也都不是想收买人心。
耶稣是很诚恳地提醒每个人要用属灵永恒的眼光来看人生，
也都是很诚恳地告诉属灵的永恒用眼光来看人生。
他呼召人来信靠神，来成为神国度的子民。
他呼召人来信靠神，来成为天国的主民。
八福从一个角度来说讲的是天国子民八方面的特性。
八福在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天国的子民八方面的特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讲的是一个人在成为天国子民的过程当中会有八方面属灵的经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所讲的就是一个人成为天国子民所经过的八方面的经历。
无论如何，八福讲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无论如何，八福就是讲我们与神的关系。
所以它的焦点是属灵的，而不是一般性的。
所以它的焦点是属灵的，不是一般性的。
第一福照原文翻是讲到贫穷。
第一福照原文翻就是讲到贫穷。
指的不是金钱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心灵上的贫穷。
指的不是金钱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心灵上的贫穷。
意思是说，每一个生命当中没有神的人都是心灵贫穷的。
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如果他的心灵贫穷，就是贫穷，没有神的人就是贫穷了。
而只有虚心的人，也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心灵贫穷的人，才会想要寻求神。
只有虚心的人，也都是意识到自己心灵贫穷的人，亦都系需要神嘅人，就系先会谂到寻求神。
耶稣说：虚心嘅人有福了。
耶稣讲：虚心嘅人有福。
因为只要肯虚心寻求神嘅人，就必寻见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只要肯虚心寻求神，就必寻见天国就系佢哋噶啦。
第二幅讲的哀痛，指的不是一般性的哀痛，而是属灵上的哀痛。
第二幅讲嘅系哀痛。指的不是一般性的哀痛，而是属灵性的哀痛。
意思是看到自己的罪而懊悔哀痛的人有福了。
意思就是看到自己有罪而是懊悔哀痛，这样的人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会寻求神的赦免，而神也必定会安慰这些畏罪忧伤痛悔的人。
因为他们寻求神的赦免，那神也都会安慰这些畏罪而哀痛的人。
同样的，第三幅讲到了温柔。
同样第三个福就是讲到温柔，
指的是人因为相信顺服神的主权而对神谦卑，对人也能够柔和不计较。
指的就是人因为相信顺服神他的主权而对神有谦卑，对人也都有温和柔和和不计较。
好，头三福我们前个几个礼拜已经细细看过了。
头三幅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已经看过了。
今天要看的是第四句。
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四句。
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那这句话跟前面几句话一样。
这句话跟前面几句话一样。
用原来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会让听的人吓一跳。
用他原来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会令到听的人会吓一跳。
因为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饥饿和干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饥饿和干渴是不一件很简单的事。
尤其是对那群大老远跑来听耶稣讲道的民众。
特别对于那些很远来听主耶稣讲的那些民众，
他们心中的一大盼望是耶稣能够为他们解决饥饿干渴的问题。
他心中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 能够求主解决他们的饥饿和干渴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多少人有真正挨饿的经验。
我不知道在座的人里面有多少人已经试过挨过饿的经济。
我们这一代的人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战争，
我一代人没经过什么大的战争，
也没有遇到过很严重的饥荒，
也都没遇过很严重的饥荒，
所以不太能够体会什么叫饥饿，
所以不是很能体会什么叫饥饿。
今天的人最多是为了工作忙啊，一餐两餐没吃，
或者有些人今天是为了工作忙一两餐没吃的。
那种经验很多人有过啊，也是可以忍受的。
咁样经历有好多人有过，但系都可以忍受嘅。
但是再长一点呢？
但系再长一啲呢？
每年我们教会都会举办禁食祷告退休会。
每年我哋教会都会举办禁食祷告会。
一次是弟兄的，一次是姐妹的。
有一次系弟兄，有一次姐妹。
时间是从周五晚上到周六下午结束。
时间就系从周五晚上到周六下午结束。
所以最多只进到三餐了、
啊、所以最多都是禁食三餐。
参加的人都知道，虽然只是进两餐或三餐，可不见得很容易啊。
但是禁食的人都知道，虽然两三餐，但都不是那么容易。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参加禁食祷告退休会。
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禁食祷告退休会。
每一次有个人安静祷告的时间，哎呀，我都会挣扎得很厉害。
每次有个人安静祷告的时间，我都会挣扎得很紧。
只能专心祷告几分钟，
只是专心祷告几分钟，
然后脑筋就会一直浮现，哎呀，平常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脑袋就会想到我最平时最喜欢吃的东西。
尤其当了禁食祷告快要结束的时候，
特别多到禁食祷告差不多完的时候，
我会忍不住一直想，我等一下一定要马上到哪家餐厅去好好吃一顿。
我一定会想，我等一下马上就要去最好的餐厅去吃饭。
饥饿的感觉不是好受的，
饥饿的感觉不是好受的。
我们只饿个两顿三顿就不太行了，那饿的时间更长的人就更不要说了。
我饿咁两三餐就唔得啦，咁我更长就更加唔得啦。
马太福音五章六节的英文圣经只说 hunger and thirst， 看不出到底有多饿有多渴。
马太福音五章第六节嘅英文圣经只系讲 hunger and thirst， 但睇唔出到底系有几饿同埋几渴。
这边原文里面讲的是非常非常的饿，饿到不吃不行啦。
其实个原文咧就系呢度讲系好饿好饿，饿到唔得啦。
渴也是渴到再不喝水就要死了。
渴亦都系渴到再唔饮水就会死啦。
所以中文圣经翻得比英文清楚一点。
所以中文圣经比英文翻译得比较清楚啲。
饥渴这两个字让我们多感受到它一点的迫切性，还有那个需要的强度。
饥渴可以睇到佢个迫切性同埋佢嘅强度。
那从哪里看得出这边讲的饥和渴有多严重呢？
但在哪里看到它的饥渴有多严重呢？
圣经学者 William Barclay 他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圣经学者 William Barclay 他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通常饿和渴后面跟的字往往是以所有格的形式出现。
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它的饥和渴往往在后面跟着一个是所有格的形式。
中文不太容易弄清楚什么是所有格。
中文里面看不得很清楚什么叫所有格。
那我就用文法上跟希腊文稍微相似英文做例子说明。
我就用在文法上用英文和希腊文来比较。
好，如果说I'm hungry for rice， 然后那个 rice 是用所有格。
如果说 I'm hungry for rice，咁佢个 rice 系用所有格嘅话，
那在希腊文里面是很正常的表达方式。
咁喺希腊文系用好正常嘅表达方式。
意思是说啊，我很饿，我需要吃饭。
意思就系我好饿，好需要食饭。
那么那一种饿是一般的饿。
咁样嗰种饿咧就系一般嘅饿。
或许是吃个一碗饭、两碗饭，最多三四碗饭就可以满足了。
或者你吃一两碗饭，或者最多是三四碗饭，你就满足了。
但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这边的讲饥渴非常特别。
但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这里讲的饥渴是特别的。
后面跟的字是直接受割。
后面跟的字是直接受割。
这在程度上和语义上就大大不同了。
因为在程度上和语义上就大大的不同。
讲的不再是吃几碗饭能够解决的那种饿。
讲的不是吃几碗饭就可以解决的那种饿，
也不是喝几壶水能够解的那种渴，
又不是喝几壶水就可以解决的那种渴，
而是饥渴的不得了，
而是饥渴到不得了，
只要有机会一直拼命的吃拼命的喝那样子的饥渴，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拼命地吃拼命地喝的那种饥渴。
那在这边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反省思想，
在这边我们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反省思想的。
大家可以想看看今天的我们为着什么样的事情有饿到渴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我们今天又为什么事情可以饿到和渴到这么紧要的地步呢？
有一句名言讲得很好，
有一句名言讲得很好，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饥渴地 寻求一些满足，
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饥渴地寻求一些满足。
你的胃口，也就是你为什么事情而饥渴，将会决定你人生的道路和方向。
你的胃口也都是你是为什么而饥渴，将会决定你人生的道路和方向。
在我们这个大学城，我们会看到有不少的人日日夜夜夜只为一件事而活。
在这个大学城里面，我们会见到不少的人日日夜夜就为一件事情而活，
其他事情都不太顾的。
其他事情都不是很顾，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饥渴？
这些是不是一种饥渴呢？
两个礼拜前，我和我的好太太代表我们教会去参加北美华人布道会的年会。
两个礼拜前，我同我好太太去参加，代表我哋教会去参加北美华人布道会嘅年会。
那这次是在北加州的 Fremont 举行，整整一个礼拜。
整整一个礼拜，我哋喺加州嘅 Fremont 嗰度。
那我二十几年前在加州 Silicon Valley 住过一年半。
喺几年前，二十几年前。我在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那里住过一年半，
之后也在南加州洛杉矶住过十一年，
之后也在南加州洛杉矶那里住过十一年。
所以每次我到加州都有人会问我啊，你什么时候会搬回加州啊？
所以我每一次去加州都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搬回加州啊？
大概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加州是人人都向往最好的定居地方，
或者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加州就是人人都很向往最好定居的地方。
但是每一次我到加州看到一般人的生活，心中都有很深的感触。
但每当我回，每一次回到加州，我见到那里人的生活，我的心里面都有一种感触。
因为我看到有一种饥渴，促使绝大多数的人都天天拼命的吃，拼命的喝。
因为我看到一种饥渴，促使那里绝大多数的人每天都是拼命地吃，拼命地喝。
当他们多吃到一些，多喝到一些，会有一种短暂的满足感。
当他们多喝一些，多吃一些，会等他们有一些短暂的满足感。
但是因为还是饿，还是渴，就继续拼命地吃，拼命地喝。
但因为他还是饿，还是渴，所以他们就拼命地吃和拼命地喝。
我知道我再怎么说，在座的一定还是有不少人非常羡慕加州的生活。
我知道，唔理我怎么说，在座也都有人好羡慕加州。
但是你可知道，大多数住在那里的人，不论薪水已经多高，房子已经多大，股票有多少，还是会常常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没得吃，没得喝。
但是，我知道有好多人，唔管他们住在那里，他的房子有多大，他们的薪水有多高，他们的投资有多多，但他们常常会担心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他们没得吃，没得住。
在我们想是有点荒谬不可思议，
那我们看来好像很荒谬不可思议，
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忧虑是很真实的。
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这种忧虑是很真实的。
我的大女儿有一位大学同学是加州来的。
我的大女儿，她有一个大学同学是在加州来的。
那最近那位女同学跟我女儿说，哎呀，她常常会担心将来家里会没有钱付她的学费，让她读完大学。
她最近跟我女儿说，她常常会担心她将来有一天是没得住，还有没有钱交她的学费。
但大家要知道，一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同学爸妈的年收入是几十万到一百万美元的。
大家知道到今日为止，她这个女同学的爸爸的收入，她爸爸妈妈的收入是几十万到一百万美元的。
而且这位女同学到现在为止，每次去逛街买衣服，都是一出手就是上百美金的。
以为女同学每一次逛街买东西，一出手就是上百元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只要你哪天年薪有个十几二十万，就一定不再饥渴。
所以你不要以为某一天你的年薪是十几二十几万，你就不会有饥渴了。
你不要以为你钱多了就可以免除饥渴的忧愁和恐惧。
你不要以为你只有钱多，你就会免除这个饥渴的忧虑和恐惧。
跟加州相比，我们这个小城的生活当然是单纯多了。
跟加州相比，我们这个小城是单纯很多。
但是即使在这里，生活仍然可能让一些人被某一种饥渴驱使的去拼命的吃，拼命的喝。
尽管如此，但是这里也都有人为这个这样的生活来拼命这样去喝去吃。
无论是生理上或心理上，饿了想吃，渴了想喝，本来是合情合理的。
你是生理上或者心灵上，我就要吃，我就要喝，这个是很合情合理的。
问题是我们想吃想喝的是否真的对我们有益？
问题是我们想吃想喝的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益呢？
这些吃喝又是否真的能够为我们人生带来持久的满足？
咁样嘅饮食系咪对我哋人生可以带嚟好持久嘅意义呢？
这学期我们成人主日学开的其中一门课是耶利米书。
呢个学期我哋成人主日学所开嘅课，其中有一个是耶利米书。
在那卷书当中有一句严厉责备的话。
在一卷当中的有一节经文是讲很严厉的话。
神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神讲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也有相关的劝勉。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也都有相关的劝勉。
我们同声来念好吗？
我一起来读吧。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侧耳听，就地而活。第六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在新约圣经，耶稣也对一位经历多次婚姻失败的妇人说，
在新约圣经，耶稣也都对一位经历多次婚姻失败的人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耶稣也曾经劝告拥挤他的群众，
耶稣也都曾经劝告他拥挤他的群众，
就是刚刚我才在英文堂讲的，
刚刚我在英文堂讲过，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不要为那不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这些圣经的话都提醒我们要看清楚这一生为什么而活，
这些圣经的话都提醒我们要看清楚我们为什么而活，
不要劳碌了大半生才发现这一生活得十分虚空，
不要劳碌了一大半生才发现自己一生是这么虚空的。
当然刚刚引用的这些经文都与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讲的一样，
当然刚刚我们所引用的经文都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有关，
是劝人回到神的面前来，
是劝人回到神的面前，
是要提醒我们唯有神能够带给我们一生持久而且能够带进永恒的满足，
唯有神才能够带给我们持久永恒的满足。
好，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这句话每一个字的字面意思我们都懂，
这句话的每个字面的每一个意思我们都明白，
但什么是饥渴慕义？
但什么是饥渴慕义呢？
这指的究竟是什么？
这指的是什么呢？
你说很多基督徒和传道人在带查经查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会不小心走错方向，
有不少的带查经的人带大家查经的时候会走错方向，
会用很律法主义的角度来解释饥渴慕义，
会用律法主义的角度来解释饥渴慕义，
所以照那样的方式去理解谁是饥渴慕义的人，
这样去理解是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呢？
是那些每个主日一定都来参加主日崇拜的人，
是那些每个主日都来参加主日崇拜的人，
是成人主日学从来不缺课的人，
是成人主日学从来不缺课的人，
是每天读圣经每个礼拜五参加团契积极参与侍奉的人，
是每天读圣经每个礼拜五参加团契积极参加侍奉的人，
是热心奉献的人，
是以心奉献的人，
是每周参加祷告会甚至还参加禁食祷告的人，
是每周参加祷告会甚至参加禁食祷告的人。
那身为教会的牧师，我需不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有这么好的外在表现？
身为教会的牧师，我希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
当然希望了，
当然希望啦。
所以我实在也可以从律法主义的角度来解释饥渴慕义。
所以我也都实在可以从律法的角度，律法主义的角度去解释饥渴慕义，
然后借用这段经文来推动大家上主日学，
然后利用这个经文来推动大家去上主日学，
推动大家参加读经运动，
推动大家参加 读经运动，
推动大家要操练金钱奉献，
要推动大家操练金钱奉献。
但是这样子理解饥渴慕义对吗？
但这样来理解饥渴慕义对不对呢？
稍微熟悉圣经一点的人都知道，
稍微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
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饥渴慕义，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饥渴慕义，
耶稣当时代的法利赛人会是所有人当中最饥渴慕义的人，
耶稣当时代的法利赛人是最在这么多人当中是最饥渴慕义的了。
而当时听耶稣讲到的群众，包括后来被他拣选的十二个门徒，都会远远比不上那些法利赛人。
当时耶稣讲到的那些群众，包括他后来拣选的十二个门徒，都远远比不上这些法利赛人。
可能他们再怎么努力几年，外在的表现都还是比不上这些法利赛人。
但是他们不管怎样努力，在外表外在的表现上面都是比不上这个法利赛人。
但是法利赛人真的饥渴慕义吗？
但是法利赛人是不是真的饥渴慕义呢？
很显然他们在很多宗教的事情上的确非常认真非常努力，
很显然他们在许多的宗教的仪式上是很认真和很努力，
他们还非常的肯付代价，
他们都 很肯付代价。
但是当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指的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人吗？
但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他是指的法利赛人吗？
到底正确了解饥渴慕义的关键是什么？
到底要理解饥渴慕义的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在于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
关键是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
尤其不能是自以为义的义，
尤其不是自以为义的义。
讲得更清楚一点，
讲得更加清楚，
如果你勤读圣经，积极侍奉，热心奉献，心里面夹杂的动机是想要显明自己的敬虔，你就走错了路。
如果你所咁勤读圣经，积极咁侍奉，以心咁奉献，你心入面所夹杂嘅呢啲动机系显明自己嘅敬虔，咁就
如果你是想要表现自己有意，觉得自己不错，那你就走上了法利赛人律法主义的路。
如果你系要表现自己嘅意，觉得自己唔错，咁样你咁样方向嚟走系走偏嘅，系走错。走上了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的道路。
耶稣讲的饥渴慕义是渴慕神的义，
耶稣讲的饥渴慕义是渴慕神的义，
是渴慕认识神，渴慕讨神的喜悦，
是渴慕认识神和讨神的喜悦。
然后记得刚刚讲过，这边这个饥渴的动词后面跟着义，是以直接受割的形式出现吗？
刚刚刚才我讲过，这里饥渴慕义那个义是以直接格 的动词的方式出现。
所以耶稣所讲有福的人，他们所饥渴的不是一点点的义。
所以耶稣所讲的饥渴的这个义不是一点点的义，
也不是很多的义，
也都不是很多的义，
而是整个的义，
而是整个的义，
完全没有保留的义，
完全没有保留的义。
什么意思呢？
你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追求，一个饥渴慕义人追求的义不是 30% 的。
就是因为一个追求饥渴慕义的人，他所追求的义不是 30%。
也不是 60%、90% 的。
也都不是 60% 或者 90%。
而是 100% 的。
也是 100% 的。
他对神的渴慕不会是我只要 30% 爱主就可以了。
他对神的渴慕不是 30% 的爱就可以了。
他想要追求的是100%全心全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他想我们所追求的就是100%讨神喜悦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全心全意这样讨神喜悦的生活。
是不妥协不打折扣的。
是不妥协不打折扣的。
这样的饥渴慕义当然会带出外在的行为表现。
这样的饥渴慕义当然会带出外在的表现。
但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最关心的不是别人有没有看到他的好行为，
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所关心的不是人家有没有看到，
而是问问他自己的内心有没有更多的得着主，也更多的被主得着，
而是问问他自己的内心有没有更好地得着主或者被主得着。
在教会侍奉这么多年，我们从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事会看得到许多弟兄姐妹有真正饥渴慕义的心。
在教会的这么多年，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有真正饥渴慕义的心。
从什么样的事情看得出来？
在什么事情上看得出来呢？
比如说有一些人以前跟别人有矛盾，
比如说有些人跟以前的人有矛盾，
这样的事情一般人会想，哎呀，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只要不要有新的冲突就好了。
一般人就会想，这样的事已经过了去了，没有新的冲突 就好了。
但是在一些弟兄姐妹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竟然愿意去很谦卑很没面子的主动去向别人道歉。
但是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那里看到呢，他们很谦卑很没面子这样去主动和人家搞好关系。
这个道歉是要付代价，而且往往没有什么现实的利益。
去道歉，并且他们这种道歉是要付上代价，是没什么实际意义。
但是当一个人渴慕与神有更美好的关系，
但当一个人渴慕神的话，他就会与人有更好的关系，
渴慕更多的爱主侍奉主，
渴慕更好地爱主来侍奉主，
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会做这样的事。
又比如有些人原本一些事情很不喜欢做也很不愿意做的，
又或者说有些人原本很不喜欢做的一些事情或者很不愿意做，
但是当他们渴慕神之后，竟然在神的感动之下自动自发去做那些原本不愿意做的事。
但当他们渴慕神之后，他们在神的感动之下自发自动这样去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
而且居然做得很起劲很喜乐、
他们居然就可以做得很起劲很喜乐。
所以什么样的人是饥渴慕义的？
所以什么人是饥渴慕义呢？
是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意愿，
就是心中有一个 强烈的意愿
要与神有对的关系，
要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
那种对的关系是很实在的，不是表面的。
一种对神的一种对的关系是很实际，不是表
面，是完全的，是不妥协不打折扣的，
是完全的，是不妥协不打折扣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饥渴慕义的感觉吗？
弟兄姐妹们，你知道饥渴慕义的感觉吗？
我想我们也许很多人都有过，
我想我们也都有很多人都有过，
我们曾经经历过，
我们也都 曾经经历过。
对很多人来说，那样的经历发生在刚刚信主的时候，
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经历会发生在刚刚信主的时候，
一信主就好渴慕哦，
一信主就好渴慕，
好像过去几十年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一样，
好像几十年都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一样。
你拼命的吃，大口大口的吃，
你拼命地吃，大口大口地吃，
你渴慕多知道神的话语，
你渴慕要多知道神的话语。
不只是如此，
不单止如此，
你对圣经的每一个教导也都十分的认真，试着照着去做，
你对圣经的每一个教导也都是很认真，都试着去做。
这样的经历很多人都有过，
这样的经历很多人都有过。
问题是今天的我们心中是否还有这样的饥渴慕义的热情？
问题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心里面还是否有这样的饥渴慕义的热情呢？
你上次有这样的热情是什么时候？
你上次有这样的热情是什么时候呢？
也许因为种种不同的原因，
或者是有种种不同的原因，
那个曾经熊熊燃烧的烈火渐渐在我们一些人的心中暗淡下去了，
那个曾经明明燃烧的烈火渐渐地在我们的心里面暗淡下去，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失去了当时的爱心。
我们也许还是吃还是喝，
或许还是吃还是喝，
但是我们越来越少吃耶稣所讲的义，
但我们越来越少吃耶稣所讲的义，
我们用法利赛人义来代替，
我用法利赛人的义来代替的，
就是维持了外表的敬虔，
就是维持了外表的敬虔，
维持了别人看得到的宗教行为，
维持了人家看得到的宗教行为，
但是心中真诚爱神的心渐渐褪色，
但心中爱神的心慢慢地褪色了。
我们所吃的是所谓属灵上的 junk food 垃圾食物，
我们所吃的就是所谓属灵上的垃圾食物，
这不能带来心灵真正的满足，
这个不可以带来心灵真正的满足。
我们虽然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但是心中少了一把火，
我们虽然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但心里面少了一把火，
于是在生活当中一次一次的妥协，
于是就在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地妥协，
一次一次的自我安慰，说我这样子就好了，
一次又一次这样安慰自己，说我这样就好了。
但是我们还是感谢神，
但我们都是很感谢神，
我们虽然软弱，神还是爱我们的，
虽然我们软弱，但神都是爱我们的，
神不放弃我们，
神放弃我们，
他一次一次把复兴的机会放在我们眼前，
他一次又一次地把复兴的机会放在我们眼前，
神愿意帮助我们重新点燃心中的火，
神愿意帮助我们重新点燃心里面的火，
让我们再次有饥渴慕义的热情，
让我们再一次有饥渴慕义的热情。
感谢神在教会的几千年历史当中始终保守了一些人，
感谢神在几千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始终保守了一些人，
让我们可以从一些基督徒的身上看到饥渴慕义的好榜样，
让我们可以在其他基督徒的身上可以看到饥渴慕义的好榜样。
我讲的不是那些人初信的时候的那种饥渴慕义，
我讲的不是那些初信的时候的那些饥渴慕义，
讲的不是一些人在某一个短暂的时期当中的饥渴慕义，
也都不是讲某些人在短暂的时候的那些饥渴慕义，
而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信主几十年了，还是有一个单纯活泼充满热忱的饥渴慕义之心，
而是说那些已经信主几十年，但是还是有一个很单纯很活泼很充满着热情的那种饥渴慕义的心。
有几位我所熟悉的属灵长辈，我已经认识他们二十多年了，
有几位 我已经熟悉的熟龄长辈，已经认识了几十年。
从我和我的好太太出信刚开始参与侍奉的时候，他们就带领我们做我们个人的属灵导师。
从我和我的好太太初信到现在，他们开始到现在一直侍奉 的时候，他们都带领我们做我们熟龄的好导师。
让我们非常受激励的是他们的生活见证。
让我们受到很激励的就是他们生活的见证，
侍奉主这二十多年来依然在他们身上看到那个饥渴慕义的心，
在侍奉主的二十几年来，我们依然看到在他们身上的饥渴慕义的心，
在他们身上也看到耶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在他们身上也都看到耶稣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而我的这几位属灵导师又曾经告诉我，
而我这几位属灵的导师曾经告诉我，
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深深受几位又长他们一辈的属灵长辈美好的见证所激励，
而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都是深深地受到几位更长他们的 一代属灵长辈的美好的见证的激励。
很幸运的是，我有几次机会与这些长我两三倍的属灵长子见面。
好幸运的是，我有几次机会和这些长我两三倍的属灵长者见面。
虽然跟他们的交谈时间很短暂，但我受到的震撼相当的大。
虽然同他们交谈的时间很短，但是呢，我受的震撼是很大。
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都已经很大了。
虽然他们当时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虽然他们已经拥有受众人尊敬极高的地位，
虽然他们已经拥有受众人尊敬极高的地位，
但他们与我这个小小的晚辈谈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倚老卖老的味道，
但他同我这个小小的晚辈谈话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倚老卖老 的味道，
反而还是全身散发出那个单纯充满活力的热忱，
而是他们全身发出单纯和充满着活力的热情。
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这个应许是真实可信，
这个应许是真实可信的。
这句话也是耶稣对我们每个人所发出的邀请，
这句话也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的邀请，
呼召我们来过一个饥渴慕义的生活，
呼召我们来过一个饥渴慕义的生活。
你羡慕经历这个应许的真实吗？
你羡慕经历这个应许的真实吗？
你愿意认真的回应耶稣这个呼召吗？
你愿意认真地回应耶稣的呼召吗？
接下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接下来我们要擘饼纪念主。
让我们先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思想反省我们与主的关系。
让我们先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思想和反省
我们先有一段时间。